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关于看破得清净，放下得自在这个专题，我们已经讲了两节课，这节课还要继续讲这个专题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专题和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，它关系到每个人的人生命运。换句话说，看破放下是人生命运的主宰，对我们修行人来说尤为重要。有人说，人生命运的主宰是人，怎么看破放下是人生命运的主宰呢？你说的没错，但是你仔细想一想，一个看不破放不下的人，必然是烦恼多多，忧虑多多，牵挂多多。试想想，这样的人能主宰自己的人生命运吗？这样的人，就看他能遇到什么缘了。如果遇到了善知识，帮他解开了那个忧虑、牵挂、放不下的那个结，他放下了，就能够主宰自己人生命运了。给同学们举一个实例说明。大约是六七年前，有一个同学对我说，有一位出家的二僧法师要见你。我问是什么个情况，同学告诉我，这位法师已经断食20多天了，但还没往生，不知怎么回事儿。我去见了这位法师，看上去50多岁，给人的感觉很清静，说话细声慢语，谦谦有礼，应该是个有修行的法师。法师告诉我，他得的是一种癌症，好像是口腔癌吧，右脸烂出了一个穿透的大洞，用厚厚的纱布塞着。他很安静，看不出他有什么痛苦的样子。法师说，我一心念佛求往生，都断食20多天了，阿弥陀佛怎么还不来接我？我告诉法师，你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，一是去掉妄念，二是放下牵挂。你盼着阿弥陀佛快点来接你，这就是妄念，机缘成熟了，佛自然就来接你了。他问我，我的缘还差什么没成熟？我告诉他，你有一件放不下的事儿。他问我什么事儿，我说大概是关于身后事的处理吧。法师听了大吃一惊，他说，老师你说对了，我想让我儿媳妇把我的骨灰撒到我出家那座寺院的山上，我怕他们办不妥当，心里对于这件事情有点牵挂。针对法师的这个牵挂，我俩推心置腹的聊了1个多小时。法师问我，老师你的后事想怎么处理？他问的直率，我答的简单，如依我意，啥都不留，虚空法界任我游。法师听了 笑了，当即对在座的儿媳妇说，就照老师说的办，我也要虚空法界任我游。他说到做到了，没有留骨灰，结解开了，牵挂放下了，他做了自己命运的主宰。几天以后，阿弥陀佛接他回家了。有这样几句大实话供养给我的同修们，但愿你们从中能够悟到点什么。虚空法界任我游，没有个人的要求，哪方需要哪方去，这是真正的自由。活着多做利生事，死后也要利众生，一把骨灰算什么，何必在意丢与留。记得2019年我去香港见师父，那一次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，师父老人家反复说了两遍那三句话。第一句话，要劝人念佛；第二句话，要劝人念佛求往生；第三句话，不要劝人求生。师父说这三句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是看着我的，那眼神似乎在问，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实事求是地说，我知道这三句话重要，但没完全理解。回来之后，我认真思索，解读老人家的三句话要告诉我什么。在无量寿经专题讲座上，我和同修们做了交流，我解读出六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，这三句话是我2019年乃至以后几年的工作重点，这是我从师父看我的眼神中读出来的。第二层意思，劝人先劝己，自己弄明白了再去劝人。第三层意思，求往生能求得来，求生求不来。第四层意思，遇到突发事件，念佛人要不惊不怖，一心念佛求往生。这样的人有两种结果，一是安然无恙，平安度过危难，一切灾殃化为尘；二是阿弥陀佛接引你回归极乐。第五层意思，一心念佛求往生的人是大智慧之人，是大福报之人，他们的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了，他们成佛的机缘成熟了，他们是真佛弟子。第六层意思，慧命重于生命，生命是短暂的，慧命是永恒的，成就人的慧命功德无量。三年时间过去了，现在重温老法师的这三句话，深感意味无穷，想起来既有欣慰又有愧疚。比起三年前对这三句话的认识，又有了新的提高。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 这三年我没有空过，我在努力落实老法师的这三句话，我把着力点放在了笃行上。2019年，送我老伴子刘明华往生，老伴子欲知时至，自在往生。我5月19日知道他3日内往生，他21日中午12:28自在往生。往生前后，瑞相多多。因为佛门不讲这个，就不多说了。老伴子往生，我总结出一条经验，那就是家亲眷属不要靠前，一定要打破世俗的旧观念。什么看最后一眼呐，做最后的道别呀，等等，都是最不可取的。人到最后，大多是亲情难放，一定要割断亲情这根线，确保往生西方。我老伴子走时，儿子不在身边，女儿不在身边，我也不在身边。有人说我对老伴子无情无义，对此我毫不介意，因为我知道什么事是我该做的。我这个人主意是比较正的，一般来说外界是干扰不动我的。学佛人要有定力。2019年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尤雅琴居士往生，他的往生是有难度的，从两个方面来说。一是他有病苦，受病痛的折磨。在我看来，病苦关比生死关更难过，因为我曾经经历过病苦。我和尤雅琴不认识，没有见过面。在他生前，我俩通了2次电话。我和刁居士说，这个尤雅琴能往生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他的信念太坚定，在学佛人里很少见到这样坚定求往生的。我俩通电话，我没说一句劝他求生的话，告诉他突破病苦关，坚定不移地念佛求往生。他告诉我，老师你放心，我一定要突破病苦关，念佛求往生，我不求生，我要给刘素清老菩萨做正转。和他通电话痛快，这才是真正念佛求生净土的人，说话干净利落，不墨迹，不啰嗦，态度明朗，语气坚定，这样的人能不往生吗？二是他的外缘有点麻烦，处理不好会受到干扰。事实证明真的干扰了。尤雅琴往生之后，传言很多，一些人说东道西，三个孩子刚刚失去母亲，本来就很痛苦了，这些传言给三个孩子弄得六神无主，承受了巨大精神压力，都要崩溃了。我本来没打算说什么，后来听到这种情况，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。我站出来说话 有两个目的，一是给三个孩子减压，告诉他们母亲往生的真相，让他们安心；二是劝导那些不明真相的说三道四的人，不要再造作罪业了。尤雅琴的往生，三个女儿都是住院，没有一个仗道的。如果有一个仗道，都往生不了。三个女儿助妈妈成佛，妈妈渡了三个女儿进佛门。前些日子，三个孩子来小院住了七天。这是三个懂事的孩子，三女儿告诉我，她是妈妈往生后开始学佛的。姐三个表示向妈妈学习，好好做人，好好念佛，今生了生死出轮回，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和妈妈去相见。看见三个有正知正见孩子的成长和进步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想说，尤雅琴，你放心吧，你的三个孩子不会让你失望的，都是佛陀好弟子，都是极乐国里人。我这些天写讲稿，可能是一些灵感吧，不由自主地往外冒。现在正在写的是关于看破放下的专题。我们天天喊看破放下，我们看破了吗？我们放下了吗？我们看破了什么？我们放下了什么？每个人都问一下自己，你做到了吗？现在不是口号喊得多响，而是要看做得怎样。真正做出来了，见到效果了，才是真正看破放下了。谈点我个人的体会吧。从哪谈起呢？就从需要不需要说起吧。给同学们讲个小故事。有甲乙二小僧与众僧友一起坐地修炼，一会儿来了一个逃犯，卖桃子的。乙小僧与其余僧友起来去观看，甲小僧端坐不动。没过一会儿，又来了一个早饭，卖枣的。乙小僧等人又起来去观看，甲小僧端坐不动。最后只有甲小僧修成正果，乙小僧等一事无成。乙小僧问甲小僧，在外界诱惑面前，你为什么能坐得住？甲小僧回答，我们本来都没想在修炼时吃桃或枣等东西，他们来了，我也没有觉得需要他们。我和你的差别在于，我在这些分外东西面前能够说我不需要。好一个我不需要。如果你学会说我不需要，就可以摆脱很多烦恼。我们许许多多的烦恼，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的太多，追求的太多，得不到满足，烦恼自然就生起来了。 类似上面故事里说的那些小事儿，生活里遇到的太多太多了。人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不需要什么，好攀比，慕虚荣，不管条件具备不具备，什么都需要。为这些所谓的需要，疲于奔命，苦不堪言。写到这里，我真的是感慨万端。那就说说我的感慨吧。感慨一，这个世界怎么了？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？转眼间，我由一个青春靓丽的美少女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。这个世界怎么变化这么大，变得让我这么陌生？前些天看一档节目，一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处了一个女朋友，开始谈婚论嫁了，需要钱。女方开了价，房子要全额付款的，贷款的不行。车子要至少20万以上的，彩礼最少不低于20万。我一听，天哪，这简直是天价呀。儿子向父母要钱。一对普普通通的农村夫妇东挪西凑的，好歹把儿子供完了大学，已经家徒四壁的他们上哪儿整这么多钱？儿子的一句话惊得我目瞪口呆。他告诉父母说，这个价钱已经是很便宜的了。50多岁的父亲满脸皱纹，一脸的沧桑，生活的艰辛在他脸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。看着他低头不语的样子让人心疼，吸干了血，榨干了骨髓，就剩下一把老骨头了。都说养儿能防老，这话你还信吗？感慨二，现在的人怎么了？现在的人好像都上了一架车，不是人驾的车，不是机械驱动的车，也不是电力驱动的车，这是一辆被利益驱动的车。注意，利益驱动。上了这辆车的人都得了同一种病，利令智昏，都得到同样的下场，身败名裂，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有人做了高官，手握重权，他忘了权力是人民给的，要回报人民，他们不思用人民赋予的权利更好的为人民服务，而是私欲膨胀，贪得无厌，纸醉金迷。那些落马的高官，哪个离开了名利色？那些大贪官小贪官，利欲熏心，胆大妄为，害了自己，害了国家，成为历史的罪人。这些人对不起养育他们的父母，对不起养育他们的人民，对不起他们的后世子孙，更对不起他们的列祖列宗。请问你们有何面目去见你们的列祖列宗？利益的驱动， 使多少人丧失了理智，竞争取代了一切，高于一切。前些时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，是关于反腐内容的，真是触目惊心呢。可这只是冰山一角吧，为了利益，什么友情，什么爱情，什么亲情，什么师生情，统统靠边站。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八德，哪里还见得着踪影？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你死我活的战场。感慨算，人生是短暂的，该怎样度过你的人生？这几年我接触了几位企业家，他们有权有钱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点不羡慕他们，我可能有点可怜他们。他们很苦很累，在激烈的竞争中，他们沉沉浮浮，压力山大，烦恼多多。有一位企业老总，国内国外都有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，他来见我，告诉我他有点迷茫，不知道往下该怎样走了，他感到很累。我告诉他，企业上的事儿我不懂，不能乱说，根据你目前的情况，我提几点建议给你，供你参考。第一，你的身体已经亮了红灯，不能再这样累下去了。你现在身体很累，你的心比身体还累，超负荷了。有你这个人，就有那个一，有那个一，后面的零才有效。如果没有那个一，再有多少个零都可纯粹的是零了。他听了频频点头，告诉我他的身体已经出毛病了。第二，我告诉他，这些年你没少赚钱，你是哗哗的往里赚钱，有人是哗哗的往外花你赚的钱，就像流水一样。这些钱是怎么花的？花到哪里去了？造的是善业还是恶业？如果是造恶业，钱越多，造的罪业越大。第三，你赚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再多的钱解决不了你的生死轮回问题，不要钻钱眼儿，该考虑一下人生第一大事了。一场新冠足以提醒我们，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多么渺小。第四，该断的外缘要坚决断掉，不该参与的事情坚决不参与，不要去趟那些浑水，对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统统放下，远离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的诱惑，用一颗平常心过平常人的平常日子。果真做到了三个平常，烦恼、忧虑、牵挂就远离了你，健康、幸福、快乐就降临了。这十几年，我认识了几位企业家，他们是董事长、老总， 可谓是有权有钱，生活无忧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从他们那里看不到健康，看不到幸福，看不到快乐。从他们那里我看到的是天天在运筹帷幄，怎样在竞争中胜出。我看到的是他们无休止的应酬、饭局、打牌、洗浴、 K 歌，这是什么生活？幸福吗？快乐吗？这叫醉生梦死，消耗生命。我问过一位企业家，你真的喜欢这种生活吗？他告诉我，不喜欢，上了贼船就身不由己了，下不来了。他说，有时一天陪两个饭局、三个饭局，神经都麻木了，根本不知道吃的啥、喝的啥了。半夜三更回到家里，睡不了觉，那个折腾啊，恨不得老肠子、老肚子都要吐出来了，遭罪呀，生不如死。这样的生活还得周而复始，这叫人过的日子吗？如果是我的话，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了。我这一生就是平常心、平常人过平常日子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不羡慕那些这样的企业家，我倒觉得那些企业家应该羡慕我。你别说，还真有一个企业家跟我说，我真的很羡慕你。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。我认识的另一位企业家，他对我的好那是没得说，可把我这个大姐姐当回事儿了。他对我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，给我买裤子，一次买了10条。我问他，为什么买这么多？他告诉我，裤子的质料和样式是一样的，但颜色不同，所以就都买回来了。告诉我，喜欢哪条穿哪条。哎，叫我说啥呀？有钱人任性啊。我这么说是不是不近人情，没有良心？可是我说的是实话，我不敢恭维他。他自己的衣服、鞋子、帽子、各种各样的包包，足可以开一个中小型超市了。上一次他来看我，告诉我100多双鞋长毛扔掉了。哎，有钱人任性啊，真的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可是有谁知道啊？这是在消耗福报，这是在消耗生命。他心地善良，喜欢做慈善，这是好事儿，无可厚非。可没见过像他这样做慈善的。今天认识个什么领导，明天认识个什么大德，后天又认识个什么大哥，都是一些忽悠分子，谁都能忽悠动他，一忽悠他就上钩，他就出钱，根本不辨真伪，时不时就上当受骗了。问题严重在他不吸取教训，一而再、再三的上当受骗，有点愚痴。记得2010年，我俩第一次见面，他说：“大姐，我被骗了，我想起诉。”我问他骗了多少，他说900万。我告诉他， 你是学佛人，佛门不讲打官司告状，打官司是两败俱伤，没有赢家，这900万就当你交学费了，总结教训，以后不再上当受骗。可是他的学费白交了，没吸取教训，这10年来又几次被骗。有一次我跟他说，你有多少钱我替你管理，100万以上开销你打报告我审批。他一笑了之，开个玩笑呗，我哪会管什么钱呢。几年前他跟我说要投资一个项目4000万，我告诉他不能投，那两个人是骗子，那个女的比那个男的还坏。他说不投了。刁局士说，大姐呀，你这样光说不行，你得给他写个文字的东西。我真的给他写了个文字的东西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这4000万千万别投啊。他没听话，回去就把钱投了。没过多久打电话哭哭啼啼告诉我又被骗了，钱打给人家了，被人家告了，现在他成了被告打官司呢，真是莫名其妙。现在5-6年过去了，官司还没有结束，天天打官司，心情能好吗？花钱买官司，奇葩。他喜欢热闹，喜欢人多，喜欢事儿多，有一种权力欲和控制欲、表现欲，所以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买山、买别墅、办培训班，雇了一大帮子人养着，可能是给这些人提供就业岗位吧。我认识他10年。没消停过，我说他精力过剩，可是这2-3年我感觉他身体亮红灯了。上次见面我劝他别瞎折腾了，我说你现在不仅仅是折腾钱，你是在折腾命啊。但愿他能听我的良言相劝，也快60岁的人了，该歇歇了。也是我10年前认识的一位企业家，他的情况恰恰相反，看破了，放下了，解除了缠缚，现在过着健康自在轻松快乐的生活。这位企业家就是我现在的护法居士菩提心。10年前我俩第一次在广州见面，那时候他还没有学佛，刚刚接触到传统文化。第一感觉，他不善修饰和打扮，和一般女士不大一样，齐耳短发，不擦烟抹粉，一点不时髦，跟我差不多，有点不合潮流。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喜欢他，但是我没说，可能就是这个缘分吧。他是大连人，我是哈尔滨人，素不相识的两个人跑广州见面去了，谁安排的？不可思议。记得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，老师，我在青岛买了一个岛子养鲍鱼，这个项目行不行？我听了没思索，顺口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，那不是杀生吗？当时菩提心说了一个字，哦，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。 没过多长时间，他告诉我，那个项目他舍弃了。我问他投资多少钱，他说1000多万。我一听吓了一跳，1000多万呢，叫我一句话给打水漂了。我觉得对不起他，让他损失了1000多万。可他没说一句埋怨我的话，他心量之大，魄力之大，办事利落，决策如此果断，不是哪个企业家都能做得到的。他是企业家中的佼佼者。2016年，他两次邀请我把老伴子带过来，他帮我照看。我知道照顾老伴子很难，不想给他添麻烦，两次邀请我都谢绝了。2017年，他第三次邀请，这一次是刁局是力主，不能再拒绝了。就是这样，6月20日，我们来到了老岳山。来了之后，菩提心把照顾老伴子的任务完全担了过去，是他和四弟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轮流照顾，我才有时间写出了近300万字的讲稿和同学们交流。他护法功德无量。2019年5月21日，我老伴子预知时至自在往生了。老伴子曾经跟菩提心说，我在你这住2年，不跟你添麻烦，还差1个月住满2年，老伴子走了。他真守信用，不可思议。老伴子的后事是菩提心一手操办的，我一点心没操。2020年，他积极支持我建6合境道场，支持我种快乐学佛试验田。每当遇到难题时，都是他给我信心和力量，帮助我渡过难关，继续前行。大恩大德不言谢，天地鬼神都知道，今生有缘来相聚，明朝连果同报道。他肩上的担子很重，我知道他的辛苦，看到他日渐增多的白发，我心疼他。在我心里，他不也是个孩子吗？他比我姑娘小2岁，和我儿子同岁，他是肉体凡胎的人，不是钢筋铁骨的神，不能苛刻的去要求他这么的那么的，那是不公平的。人与人之间多一点理解，多一点包容，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？我们要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时时感恩，处处感恩，知道感恩的人是幸福的人，是快乐的人。同学们，如果我们多一点感恩，少一点计较，多一点公心，少一点私欲，多一点奉献，少一点索取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好。但愿大家都做添砖加瓦人，不做拆砖揭瓦人。幸福美满的家园靠我们共同建造。用这种方式写这个专题的讲稿，我没有料到，不是通过思维写出来的，是随缘随分写出来的。最后供养同学们一首偈颂， 看破看不破，放下放不下，全在你自己，别人帮不上。佛号老实念，念到自性现，真相明白了，放下并不难。身边有榜样，放下真自在。学习菩提心，看破得清净，放下得自在。生命真实意，才能得体现。今天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